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释经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来到释经讲道学的15课，我们现在是在分段与大纲这个课程里面。在我过去讲道和教讲道的经验里面，假如我们要一篇的讲道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把它记住的话，这个分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凭着一个主流的思想，我们把整段的经文分成三段或是四段，这个我们叫主点。以后呢，我们在主点下面呢，怎么去发挥这个主点呢？我们是用副点。主点是我们用来宣布给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主点就是要与主流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每一点都能够有它足够的分量，不是一个主点很长一个主点很短，我们要把它分配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主点气势上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好了这个大纲了以后呢，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在主点气势上的安排就是这样，不能够随便去调换的。假如一个主点能够换来换去的话呢，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大纲。每一个主点都能够很直接的互相有关系，也能够与主流的思想有关系。我们也跟大家提过，每一个主点我们必须要有个完整的一句话把它写出来，讲的时候就把它讲出来，而且这句话呢一定是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每一个主点一定要有一段的经文来做它的根据。我们就开始的时候是解经，以后呢只要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用例子描述，我们也要在每一个主点里面需要有它的应用。这些呢我们以后会更详细的来跟大家讲，而且大纲所用的每一句话呢，我们一定要引起生命的回应，这是我们宣布的时候弟兄姐妹立刻想到这一点，在我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要去听讲道的牧者要怎么样来讲。每一篇的讲道里面呢，都从开始越讲越到高潮，所以到了最后一点的时候再加上最后的结论呢，我们就成为一篇非常有力量的讲道。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跟大家用过两个的例子，今天我要找一两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看怎么样从读经开始，怎么来去慢慢解释这段经文主流思想的浮现，以后这个大纲的完成。所以请大家特别的要留心听这些的示范，因为理论呢我想大家很容易明白，我们也很容易讲，但是当我们进到圣经里面真是要做我们的讲道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选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书第六章第17到25节，这一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跟门徒讲一些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祸了。福与祸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所以这段的经文我是选从第17节到第25节。我们就请大家翻开这段的经文了，我也不花时间在这里跟大家来去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面对这段的经文，我们怎么样从最初我们读经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向自己发问问题，自己来去解答这些的问题，把所有我们所想过的在祷告里面所出来的上帝所带领给我们的一些的意识，我们都写在纸上，把它过滤了以后呢，这个主流的思想就会浮现出来。现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会想到的，就是这个跟耶稣在马太登山宝训讲的拔福是不是一样呢？这个呢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解决的，因为登山宝训是讲过拔福，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是讲的四个的福，也讲了四个的祸，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这个就是马太八福的路加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才知道这段的经文实在的意思是什么。假如我们很仔细的来观察路加，耶稣讲到福与祸之前呢，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看，当耶稣还没有向门徒讲福与祸以前，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的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士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着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这个是第17节到第19节。但是我们看下一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很明显，耶稣在这里讲着福与祸，显然不是对着群众来讲的。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可以看到，当耶稣跟群众讲完了道，医治了他们的疾病，赶了的污鬼从他们身上出来，当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转一个身来看着门徒，以后对门徒讲下面重要的信息。所以从这个背景看来，我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建议。耶稣看见群众的需要很大，我们应当怎么去帮助他们呢？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帮助群众，首先呢，需要有工人出来去承担这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承担这个使命的人，也一定要有一些耶稣盼望他们能够有的生命级数和资格。我们从这样来看的话呢，很明显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是讲到服侍上帝的人的生命一定要有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那几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指数。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下面这段的话语，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你们将要嬉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欲骂你们，丢弃你们，也是说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当他讲完了这个四个福的时候呢，他就讲下面是个祸患，你们富足的人，有钱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了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呢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世界上的人说你们都是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啊，我们面对这段的经文，我们把福和祸来对比的时候呢，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富足的人有祸，饥饿的人有福，饱足的人有祸，哀哭的人有福，嬉笑的人有祸，为人子而被恨恶拒绝的人有福了。世界上的人都称赞你的话，你就有祸了。这个对比啊，我们要怎么样来把它写成一篇有组织的、有主题的、有主流思想的讲道大纲呢？我们还有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当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我再提醒大家，所以一定要问问题、答问题，你自己问你自己答。所以你问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讲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是不是世界上 每一个穷的人就有福呢？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贫穷是什么意思？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那是不是讲到基督徒就不能够有钱呢？是不是每个有钱的人都有祸呢？假如是的话呢，有钱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是不是既有祸呢？耶稣在这里讲到富足是什么意思？假如这些问题不能够解答的话呢，这篇道是非常不容易讲。那凡是哀哭的人就有福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世界上有很多苦难会引起我们哀哭的，大家想到吗？彼得说，假如我生命受到了很重要的打击，我哭了，那是不是就有福呢？是不是苦难越多，眼泪越多，我就有福呢？假如我家里面有我心爱的人离开世界，我哭了，那是不是有福呢？在这里讲到的哀恸是什么意思？那嬉笑的人有祸了，那我们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到，难道圣经不是常常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喜乐吗？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里讲到嬉笑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答不到这些的问题，我们在解经上不能够去处理这些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段的经文是不容易讲。所以在整个预备讲到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好好去思想这段的经文我应当怎么样去解释。那我是不赞成，但我们要讲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先去找参考书。你不要这样做。有的时候你看参考书，你会越看越糊涂，因为很多的参考书所讲的可能很不一致，你不晓得怎么去选择。我曾经提醒过大家，我们是蒙上帝拣选，上帝是把这个讲道的职分赐给我们。假如我们有好好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常常读经，我们好好的准备，我相信在圣灵的带领下面，上帝会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叫做我们生命的亮光，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能够直接去领受这段的经文是讲什么。这个是我们在祷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上帝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要怎么样去看这段的经文。所以你要好好的详细的去读，你要问，问谁问题？问自己问题，依靠圣灵。我们要自己来寻求答案，可能你第一次答的不对，第二次答的也不对，但是你越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祷告，多祷告的时候，我很相信上帝会把这段经文的意思启示给大家。那在我们解释的清楚以后啊，这个贫穷的是什么意思？富足的是什么意思？哀哭的是什么意思？嬉笑的是什么意思？世界上的人都称赞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呢我们都弄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从这些的解经里面就要找一找这段的经文这个时乐的焦点在哪里。假如我们在一段的经文里面找不到时乐的焦点，我们也很难找到主流的思想。因为圣经都是让每一位信徒从不完全当中得到完全，所以我们从这些的解经里面，我当然把这段的经文去预备过，所以我讲给大家听的时候是蛮简单的，但是大家听了以后你要好好再回去思想我在这里所讲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这些的解释，我们就看到这时乐的焦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讲到我们侍奉上帝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付出一些生命的代价。假如我们不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承担去满足世界群众的需要。那这个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明显让我们看见。好，我们从这个时乐的焦点现在就要做一个有救赎性的讲章。所谓救赎性的讲章，就是假如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上帝的工人，他们实在没有付出一些重要的生命的代价， 现在我要透过这段的经文，让他们学习到在侍奉上帝这个工作里面，我需要付上一些什么的代价。这个就是对不完全的成为他的救赎。所以这个主流的思想，我是给大家这样的建议，就是要鼓励侍奉上帝的人甘心乐意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假如这个是主流思想的话，根据我上面跟大家所解释的，现在我建议大家下面的大纲。当我把这个大纲去讲的时候，我们请大家等一下，我再回过来跟大家一同思想这个大纲跟我们在理论上讲的有没有不符合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当我们面对这段的经文要做大纲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去问的，第一福跟第二福，第一祸跟第二祸，是不是有它相同的地方？有钱跟宝足是不是有关系？假如我们感觉到的的确确是有关系的话，我们有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我们做大纲的时候，就把这两个福两个祸把它放在一起，成为一个主点。这样做的话呢，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具有三个的主点。但我们有四个的主点也可以了。不过呢，假如第一点第二点是有它很相同的地方的话，我是建议把它合在一起来讲的时候，你会更加清楚去解释到第一福第二福第一祸第二祸是什么的意思。现在我把这个大纲先告诉大家，回来的时候我愿意从这个大纲再回到的经文里面去跟大家一同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处理，在讲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处理那些的问题。第一点，凡愿意付代价的工人，他是甘心乐意的轻看世界上的丰富与宝足，愿意为主成为贫穷，为主饥饿。第二点呢，凡愿意付代价的工人，他们都是甘心愿意轻看世界上的喜乐，愿意为主的工作为世人的需要而哭泣。我们会选择，你可以讲到世人为世人也哭泣，为上帝的工作在世界上而哭泣。等一下讲的时候是没有多大的分别。第三点呢，凡是愿意付代价的工人，他是甘心放弃世界上的人对他的称赞，也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被世人弃绝。这个是我所建议给大家的三点，都是用这个句子写出来。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你的中文比我更好，你可以把它修理一下，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可能用那个句子更加的美丽，而不会失去了我所建议的给你的意义在里面。你那一句话讲的越美，假如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在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在讲道里面使人爱听你的讲道，也能够记忆你的讲道。好，大家都晓得做完了大纲以后呢，我们再要用这个大纲回到经文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大纲跟这个经文是不是非常符合，有没有一些是跟经文所违背的，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材料我们暂时不能够写在这个大纲里面，但是当我们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讲出来。我们现在再回到经文里面去我们看一看在这里三点。第一点是包含了第一福第二福，我们这个解经就在这个大纲里面出来。怎么出来呢？我们并不是说世界上每一个贫穷的人都有福，也不是说世界上每一个富足的人都有祸，而且我这个贫穷是成为的贫穷，是有目的的贫穷，不是生下来的贫穷，不是赚不到钱的贫穷。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富足的基督徒，他 也能够成为有福。假如他甘愿轻看上帝给他的财宝，而愿意用他的财宝来成就一个生命非常主要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愿意为主成为贫穷。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就非常明显的知道这个应用是在哪里，不需要多讲了，对吗？那这个是第一点。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呢，我们更加很清楚的看见，上帝在这里并不是不要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上帝要我们不要好像世人一样过这个吃喝快乐，常常嬉笑。上帝要我们做一个什么的基督徒，做个什么的工人呢？就是为了承担世界上群众的需要，为了世界上主的工作，我让这些的需要，让这些的工作能够进到我的心里面去，使我的生命由这个负担眼中有眼泪。坦白说，上帝就是要我们为了承担这个重要的群众的需要，福音的需要，主的工作的需要，我们常常愿意轻看我在世界上世界所给我的喜乐，我愿意在主的面前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我常常在一个有负担的生命里面来哀求上帝为世人的需要来苦行。那假如我们要做更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曾经为过时尚的灵魂苦行过呢？那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解释就非常简单。保罗不是告诉我们为了教会他的生命里面是背负一个很大的担子？那这个是第二点啊。我们看第三点的时候，我们更加看见一个基督徒啊，我所过的生活因为我和世界上的人不能够认同，所以世界上人对我来说非常不了解，他们能够接受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随波逐流的在这个世界上去追求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别人说，别人可能对我们说，我们是个傻瓜，为什么这么好的工作你会放弃？为什么你本来做医生的，现在你要做宣教士？为什么你在生意上是这么成功的，但是你在放弃来全世界为主工作？然后这些不了解。我为了解释这个事情，我把一个很简单的我所遭遇过的告诉他。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区，那个是一个中等的区，我就看见很多邻居啊，每一天都在修理他的房子啦，每一天都在弄他们这个草地啦、花园啦，但是呢，我没有时间啦。我为主工作，我这个注重点不是在这里啊，我只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来去处理一些我必须要处理的有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因为我实在需要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主的工作上。有一天我隔壁的邻居来告诉我，他说你被配住在这个区，你看你的草地，你看你这个房子，我盼望你们有一天能够快点搬出去。那个时候我没有打他了，我们得不到世界上的称赞，但是呢，我更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被世人拒绝。好，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我所建议给大家的大纲。那我们在这个大纲里面呢，你发现到有一个问题吗？显然有一个问题呢，假如我们放在大纲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怎么放进去，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代表我们不讲，就是讲到了贫穷的人有福，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那这个是个祝福啊，富足的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啊。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大纲呢，好像是符合后面所讲的话呢，好像不是在这个大纲里面，对吗？但是我要请大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这个预备讲到的问题。你要想一下，假如我们都把它放进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大纲？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十经的讲道不是每一节每一节去解释啊，我们把它都解经完了以后，我们把它有系统化的来去把它造成一个以主流思想为主的大纲。所以这个大纲呢，那后面那句话有福的人，后面一句话有祸的人，后面那句话好像是这个大纲不能够出现。但是我要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当你讲这个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后面讲进去？这个是属于经文的处理。你完全不讲不提的话，弟兄姐妹会说，哎，你这个讲的不完全，因为这段经文很多东西你没有把它讲。但是只要你都把它写在大纲里面去，你讲到的你这个意志性这个主流思想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会讲得很乱。所以呢，怎么样处理后面那八句话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在每一点的时候你把它讲进去，或是你在结论的时候你用来做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结论。比如说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油，我们要过着这样一个的生活，我们要付这样的代价，有价值吗？哦，有价值啊。啊，你就把后面这些用来结论，来鼓励听到的，鼓励要服侍上帝的人。加油，我们为主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一定会蒙福的。只要我们不愿意为主来过这种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只能够称为世界上的儿子。那所以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处理，你有你的自由。我在这里我不能给你一个非常具体一定要你怎样做的建议，但是有好几个可能性。你可以把后面那八句话都放在这个讲道里面，或是每一点把它带出来，或是用一个结论把它带出来，而这个结论呢会变成一个很强很强的结论。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啊，你读的时候每一节来去解释有它的困难，但是呢加的每一节来去解，你晓得怎么解释的话也不困难。但是从讲道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怎么样把整段的经文以一个主流的思想把它带出来，而且每一个主点集结和主流的思想相同的话，这个就要下一点的功夫。好，我们看看这个大纲，也再回到圣经里面再重新看这个大纲有没有错，我们都确定可以这样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再从这个大纲里面看着看，是不是每一个主点都集结和主流思想有关系，是不是？你再看一下啊，一定。我请问大家，在每一点刚才我讲的每一句话里面有没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肯定有了，你看见一定有了。再问大家个问题，你看见三点大纲的时候，当你宣读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弟兄姐妹的生命，你还没有把内容讲以前，他们已经有这个生命的回应在里面，有吗？假如有的话呢，你这个是个很好的大纲，非常好的一个大纲。那我相信呢，大家一定会相信我这句话了。我现在我宣布第一点，你从这个听众的立场来看，我不讲内容，看看你有没有生命的回应。凡是愿意付代价的工人，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轻看世界上的财宝或是丰富，愿意为主的缘故成为贫穷，成为饥饿。我只是宣布，还没有讲内容，我只宣布这个点，用一句话的宣布出来。你听了以后，你生命已经是不是有回应？那这个很重要。假如刚才我所讲的大家都说有解经有应用的成分，每一个主点都是与主流思想有关系，讲的时候宣布的时候都有什么回应，弟兄姐妹，这个是好的大纲，这个是好的讲纲。谢谢大家。